Come on, we
fight.
You're attacked by bik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来聊一下接种疫苗这个事儿哈。那新冠疫苗重与不重是谁的选择？那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政府呢，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达成了协议。那一旦其研发疫苗安全有效的话，将可以让每一个澳大利亚人呢都免费接种。那疫苗接种是不是强制性的呢？那看到总理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呢前后不一，卫生部长呢也曾经表示说，在考虑哈，如果要是拒绝接种疫苗的话，或会被停发政府福利的这个可能性。
嗯，那听众朋友，您认为接种新冠疫苗应该是强制性的吗？您认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就停发福利的做法合不合理？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哈，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新冠疫苗重与不重谁的选择，来表达您的看法。
嗯，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澳大利亚政府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达成协议，只要安全有效，2500万澳大利亚人将可以免费获得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研发的 COVID-19 疫苗。
嗯，根据莫里森政府达成的协议呢，只要是证明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每一位澳大利亚人都能够免费获得一种英国研发的，就前面提到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莫里森表示呢，牛津疫苗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前途的疫苗之一。根据这项协议，我们会确保每一个澳大利亚人都可以尽早的获得疫苗。如果这种疫苗被证明是有效的，那我们将立即自行生产和供应疫苗，并免费提供给2500万澳大利亚人。
嗯，莫里森也承认说呢，不能够保证这种疫苗就一定会成功，所以政府在继续和其他方面进行谈判，同时为我们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呢也在提供支持。
那他也预计呢，牛津的 COVID-19 疫苗呢明年初可以推出，澳大利亚人可以免费接种。他也希望哈，这个接种率可以达到95%。那他在起初在 3AW 电台接受采访时曾说呢，一旦澳大利亚获得疫苗的话，那他会让这个疫苗接种呢是尽可能的强制性。但之后呢，在当天下午，他就对他这一言论呢，就做出了一个澄清。他就说，接种这种疫苗呢，不会是强制性的，澳大利亚没有强制接种疫苗。
嗯，这是他在接受 2GB 电台采访时候说了的。那么莫里森说，他会留意那些可能会拒绝接种的反对疫苗人士，但是强调呢，大家要必须认识到接种疫苗对于他们本身、家人还有包括澳大利亚同胞来说都是有必要的。如果大家留意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新闻甚难，我们有一份这个报道当中提到哈，新闻当中提到澳大利亚一位医学专家说，这个接种率要达到95%，这疫苗它才能够真正发挥它最大的这个功效。
嗯，就说到一个群体免疫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对，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联邦卫生部长亨特也说呢，不排除对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呢停发政府福利的可能性。那亨特部长在接受7号台采访时呢，就遭到主持人追问说啊，如果拒绝接种的话，是不是会被停发福利金呢？那他的回答就是说，拒绝排除这种可能性。原话是说哈，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先让尽可能多的鼓励澳大利亚人去接种。那他说呢，我也有信心，只要有一个能拯救和保护生命的疫苗，给予人们希望，让他们重获自由，非常多的澳大利亚人是会去接种的。
嗯，但他也说了，但我们保留采取可能会帮助的措施的权利，如果医学专家建议这么建议这么做的话。那么亨特部长还特别提到了不接种无福利模式的例子。那么在这个政策下呢，儿童必须要完全接种相关的疫苗才能够在托儿所或者说幼儿园去注册，除非呢是要有医学豁免证明。
嗯，这个家长们可能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了，就是那个 no jab no play， 不接种疫苗就领不到福利哈。那亨特是拿这个来做了一个例子进行比较。另外我们看到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这个一国党领导人保林韩森呢就说，总理无权在澳大利亚强制进行COVID-19 疫苗的接种。
嗯，保林韩森说呢，他对此不满意，实际上还很气愤，因为大家没有权利说必须要接种疫苗。他还在 Facebook 上页面上发了一段视频说呢，他就不会接种疫苗，他没有接种流感疫苗，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即使他知道去年有1200名澳大利亚人死于流感，但当时呢 也没有关闭本国。
嗯，那他也继续说呢，联邦政府通过纳入基本健康问题死亡的人来伪造本国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他原话是说呢，当你把实际上因潜在健康问题而死的人说成是死于新冠疫情的话，那他们死时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不是因为新冠病毒而死啊，他是那么想的。然后呢，他又说，如果你要把未经测试的疫苗放进我的体内的话，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可不可以强制大家去接种疫苗？
嗯，以及就是公司有权是不是可以要求员工必须接种疫苗？那强制接种疫苗是不是侵犯人权？嗯、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可以那个豁免接种？哈，这都是可能是会相牵扯到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这儿也有一些准备，但是时间有限，我们想再跟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分享这些知识前的话，先听听大家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哈。您个人觉得接种新冠疫苗可不可以是强制性的？那么如果不接种就要被停发政府福利，如果像参考这个儿童福利的话，这样的做法放在新冠疫苗接种上是不是同样也适用呢？您认为这样做合不合理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欢迎您表达观点。好，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这位是 Ben， 上午好 Ben。
你好主持人。就是我觉得那个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啊，因为总是有些人不怕死的，所以来说我是觉得还是自由让他接不接种。但是来说呢，不接种的人假如他以后得了新冠肺炎，他要自费治疗，不能用国家的公费了。另外呢，已经打了疫苗的人呢，应该是每个人要出一张证明他什么时候打了这个新冠疫苗，那么以后买机票啊、住酒店啊、上学啊，或者出什么公共场所啊，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如果其他的没有打的话呢，他就要检验那个什么七天有效，那个过了七天他还要去检验，那个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条件啊。就是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嗯，好好，谢谢 Ben 啊，谢谢您表达观点。哎，突然间想到，好像忘了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发言规则哈，就是请大家使用世卫组织规定的 COVID-19 或者中文媒体常用的新冠病毒来称呼疫情，并且呢，由于现场发言时间有限，请在发言时只阐述个人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更不允许人身攻击。那我们 SBS 呢，也不预设任何立场，为公众提供公平的这个言论自由的平台，也请大家合理利用两分钟。那如果您是8:50之后被接听电话的话，是两分钟。那8:50之前被接听电话的话是3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大家充分合理的利用好自己的发言时间哈。好，我们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许先生，上午好许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你好盛然，你好谢欣。对于这个事情呢，我的看法呢，我是不准备接种疫苗的。这个理由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这个现在这个在西方世界所流行的这些新冠这个病情呢，都是这个二代或者三代的变异的这个病毒。那么西方它研究的这个疫苗呢，都是根据这些二代三代的变异病毒研究出来的疫苗。但是对于这个在武汉原发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病毒呢，西方到目前为止都一直没有拿到这个毒株。中共也不让西方到武汉去这个获取这个毒株样品，所以呢，这个西方根据这些二代三代这个病毒研发出来的疫苗是不是能对这个原始这个病毒有抗疫性，我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个因为这个原始病毒呢只有在中共手里有，其他人都没有，所以这个疫苗它的这个有效性呢，我是很怀疑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新冠疫苗呢，新冠病毒呢，它是一个 RNA 病毒，它的变异性很大。现在研究出来疫苗，是不是能够对这个新冠病毒变异以后，还有抗疫性呢，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认为呢，这个中共手里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病毒，你现在 有新冠疫苗的这个抗了这个目前这个病毒，但是随时随地呢，这中共呢它可以放出其他的病毒，所以这个疫苗呢是不是将来有效也很难说。所以基于这三点呢，我是不准备接种疫苗的。
嗯，
另外呢，我认为呢，这一次这个疫情呢是中共发动的这个生化战争，任何国家如果不从这个生化战争的这个角度，
您的这个说法可能现在您知道目前国际审查正在进行之中，所以说在这个审查结果出来之前真的还没有一个定论。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如果任何政府他不从这个生化战争这个角度来处理这个疫情，他都将失败。任何个人如果不从这个战争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防护，那自身的防护也不到位，也将好，
谢谢郑浩，三分钟时间已到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疫苗的观点考虑还是蛮细致的哈。之前第一位听众也说，就说如果接种疫苗的话哈，居然需要有一个证明哈，就是、说自己将来去买机票住酒店的时候，就是让社会让公众也知道也放心哈。另外刚刚这位听众呢也提到哈，这个疫苗变异性比较强，所以不好意思，病毒的变异性比较强，所以说这个疫苗也要做到与时俱进才可以保证它的这个有效性哈。大家考虑的还是蛮细致的。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程女士，上午好，程女士。
你好，
哎，
知道我吗？
是您，请说。
好，主持人好。我是不建议强制，就是打这个疫苗的。要打的话，就留给那些有需要的，比如他的免疫比较差的，比如老人呢、在密闭空间里面从事工作的人，这些人更需要打。但是我觉得打疫苗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戴口罩。戴口罩才是最好的防疫手段，而是不是为了疫苗。疫苗是一种药物，它本身就是凡药三分毒嘛，它对人体是一种不好的影响。不给福利了，就是劫持人的那个。劫持人的手段感觉不好，还有疫苗还不成熟就打到身上，相当于中毒，有些人是不适应的，反而对身体不好。打了疫苗呢，不代表不会再受感染，像流感要长期打，所以不建议打。打疫苗是为了提高免疫，但人自身的免疫是最好的，最安全的，所以我是反对打疫苗的。
好的，谢谢程女士。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下载了那个 Coffee Stay 之后、要不要先注册才可以用呢？
我个人好像记不太清楚了哈。您可能就是下载之后的话，会有一个提示的步骤，因为我是刚刚出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六月份吧。所以说您现在突然间问我具体当初有没有提供个人信息，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似乎需要电话号码，但是您可以确认一下哦。
好，谢谢。
好，谢谢您。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那说到这里边可能牵扯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哈，就是说政府是不是可以强制人们去接种疫苗。那我们这个就是新闻部呢有一篇英文的文章哈，翻译了一下，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一段。说到这个问题呢，就要牵扯到一个法律概念，叫做身体的完整性，英文呢是叫做 bodily integrity。那这个权利呢是澳大利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这意味着不能未经一个人的同意而施以治疗，但是根据州和领地的公共卫生法也是有例外的。
比如说维州的公共卫生法呢，第116条和第117条就规定说，如果需要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命令可以强制大家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医疗检查、测试，包括治疗。那么这里可能有一个法律上的争论，就是说即便是接种了疫苗并不等同于治疗，但这个呢可以通过对立法的修正案来进行解决。
这里面呢又有一个可以就值得探讨的问题哈，就是如何平衡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以及个人意愿和个人权利，又是一个探讨的话题。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呢，就是不是要接种疫苗，是不是强制性接种疫苗，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要修改修改，要澄清一下。
嗯，
你们的这个前提就是当局当这个认为它是安全有效的前提之下。
嗯，
但是安全有效前提之后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这就是疫苗必须要有的，也因为疫苗通过动物实验等等等等以后，最后被使用以后，它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要在市场上进行跟踪检查和完善这个疫苗。
嗯，
这一句话的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疫苗新的，我指的是新的，上市以后，它都会面临一个不成熟的问题。而这一次的这个疫苗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源于武汉的一种新冠病毒，但是这种病毒的样品，至今就像前面有一位听众讲的，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我们可以做任何一种猜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变异非常快，不单单是这个病毒，注射疫苗这种没有原始病毒前提之下，那么他们如果产生了基因突变，那么所以我们对这种基因突变以后，我们的这种免疫记忆是不是这种突变能做出及时的反应，不知道。但是我们正因为由于没有这个原始病毒这么一个最大的缺点，可以造成我们现在的这些疫苗的可能的严重后果呢，是什么呢？可能是有效的，可能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它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疫苗正常过程当中的最后一规定，就是说它缺少那个稳定性，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保证是非常稳定，它可能是有效安全，但是在这段时间以后它可能不稳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除了安全有效，我们还一定要注意它的稳定性。如果对稳定性没有最后确保的话，那我们如果说强迫别人用呢，我认为是不妥。至于说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强迫，比如说小儿麻痹啊，或者澳大利亚，或者是有一些小孩子读书时候那些疫苗，那些疫苗非但是安全，非但是有效，而且是比较成熟稳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有具体的规定。如果它真正危害到这个公共卫生的话，那么是有这个法律权利的，但是它一定是安全有效，并且呢一定要稳定和成熟。这也是疫苗发展的最后一条，它规定了任何疫苗上了市以后，你做过人体实验的最后一定要有稳定的，那个就是稳定市场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没有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不主张强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你好。
嗯。
这个疫苗强制的问题啊，就你刚才说的是那个，但是疫苗本身的问题，你如果要强制，它的确是存在一个法律的问题。
嗯。
就是我也不认为应该是强制。我认为是那第一个发言的人，他是很有道理的，从其他方面诱导人家去打疫苗，所以强制不行。还有一个，疫苗本身它只有三个月的保护期，也就是说一年可能要打几次。还有一个，就是疫苗变异以后根本就没有效了，这种话是无耻。那个牛津的那一个疫苗，你知道是用什么疫苗？它是用的沙质的病毒做成疫苗，这怎么预防啊？但是它因为90%的相似度，都它就是抗原有90%的那个和那个一样的相似度，它就可以刺激你的人体 T 细胞产生的抗体。所以什么变异的什么东西，变异到没有到那一定很大的程度，那就变异就不同的变成不同的病毒，那是另一回事。在这个上面，就像牛津大学研究出来那个疫苗，它就是用沙质的，它不是好用的嘛。对于我来说，如果打注射，我一定会接受。对于那 不接受的人，他会有1000种、10000种的理由，他都可以，他都可以，这是我讲的。
嗯，好，好，谢谢夏先生哈，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
嗯，请说。
我还是要抗议一下啊，刚才有两位听众，他用的是明显的违反了世卫的这个那个组织的解释啊，他们用了两个概念，第一个说他的病源才病武汉来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个呢更滑稽了啊，说是中共放出来的生化武器，那简直是啊，怎么说呢？这简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些。在那个
好，史先生，因为刚才都那个说法，我们也现场做了一个纠正哈。
我
倒是记得您在上期节目里边，您提到过，您其实平时也是连流感疫苗都不接种的，是吗？你
不
记得？
我不接种，我不接种。
所以说这次新冠疫苗您会吗？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回到主题，我觉得首先一点啊，接种疫苗这是个人的权利，不接种疫苗就要取消福利等等，这是严重的违反人权，这是违反我们西方违反人权，这是违背就是人权的精神的，这是非常遗憾的，这是违背人权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想第二个，任何一个疫苗啊，就上个星期我们在谈的时候已经谈到过，就是我们曾经指责过就西方媒体曾经指责过，说那个普京那边就是苏联的疫苗没有经过第三次试验。那么我倒问了，那个牛津在这经过第三次试验了吗？他提供了第三次试验的经过了吗？而我们现在的政客现在在疫苗还没成熟的情况下，就大谈是否应该接种，我们应该接种如何？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点了吧。任何一个疫苗，它从产生到能够在人体中大量推广，它是有一定时间的。从疫苗，从那个新冠病毒发生到现在才8个月的时间，那我想问一下，一个普通的疫苗从产生开始，在人体在动物上试验，到人体上试验，到在大规模的进行一些接种，看看反应，这经过多长的时间？连这个过程都还没有经过过，我们的政客就在大谈必须接种，不接种就要取消他的那个，这简直是那。这些西方的政客简直是怎么说法的，愚蠢至极啊！他们有就是这种西方政客的治理能力和一些常规的能力，我真是觉得很好笑。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肯定不会去接受。在这个疫苗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明，这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我不会接受。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不会接受。在这个疫苗。那个医疗部门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接种这个疫苗将会有怎样的副作用的情况下，我不会接种。更何况如果你说到刚才您说到引用了几个法律，这很简单，那是针对那些人如果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对不对？然后他又不接受治疗的话，那是完全你可以强制，因为他已经是个病源，如果不治疗他将会给社会带来影响。而接种不接种这是个人的权利，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有权利去主结。
好，史先生，3分钟一到哈。
我对社会带来了危害，对不对？
好，谢谢史先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这一位是陈先生啊，现在是8:52，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哈。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是您，请说。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这个问题啊，觉得有点讨论的引申出来，大家可能忽视一个问题啊。我记得1月份、2月份，大家都有中国也表达，什么都说，澳洲也表达，我们马上有疫苗出来了。你这个主题现在我们讨论是一旦其研发疫苗有效，一旦就是 if condition 假设题。那么现在下面就是什么生化武器啊，人权啊，什么平等啊，哎呦不得了，福利啊，这种是我觉得呢，就是比较奔放，这个思维啊，跟那个更奔放，比较奔放，汹涌奔放。然后呢，就是说科学家也奔放，这个就是在媒体上面一种争夺主导权的。
那您觉得应该可以如何冷静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个就是说，第一，大家讲到了我重与不重，这个都是你的选择。首先，这种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议题，什么呢？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所谓疫苗，就是应该是成功的东西。没有疫苗推到市场，变成这个大概可以，那个不行 ，maybe sometimes， 不能这样考虑问题。我觉得很可笑。我们可能这个新冠疫苗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应该去锻炼。这个问题我要提一下。首先，疫苗。这个是科学部门，就是医药部门，这是进行有效的研发。 大家形成一种竞争，这个竞争过程显然是有利润可以讨论的空间。那么现在你就要想主题，一旦这个就是政治家用来清民用的，如果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然后下面的老百姓就跟着一起，媒体跟着一起争论，那么然后呢，什么战争手段也来了，这个一点没必要。首先我们要尊重科学，我们都不是搞疫苗的，我们也不是搞医学的，尊重疫苗的情况，有些言论出格。
好，陈先生，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
这个问题大家要这个进行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陈先生说这个关注疫苗问题，不要太奔放，冷静一点考虑哈。
讲科学是吧？
讲科学，好，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好，
哎，
好，你好，
你好，嗯，
啊，今天的话题就是不接种疫苗是不罢福利金，我是觉得是对的，
嗯，
因为啊，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应该有义务与福利，如果你不想接种疫苗，肯定不可以得到他的福利。关于这个疫苗的。有好处是应该由那个医药局来决定的，我就是这么说这么多，谢谢。
嗯，好，谢谢李先生，非常简短的回答哈。好，现场还有两位李女士，第一位李女士是大概在可能二十几分钟之前打电话的那位李女士哈。你好，李女士。
你好。
请说。
是我吗？
是李女士，请说。嗯。
啊，刚才掉线了。就说我觉得那个政府应可以变通一下，就说，拿福利的人，你如果去打疫苗，我给你50块钱家长一下，不是那种强制性的，因为疫苗就是经过第三次临床试验的话，上市了以后2-3年以后，有的毒副作用很大，还是下架了。二一个，我觉得这个 SBS 是大家那个发表那个各自观点的平台。就没有必要去批判别人，你如果你跟人家观点不一样，你可以发表你自己的观点，不要每次都批判你跟人家观点不一样，人家也可以指责你的观点，对吧？也可以
李女士，所以说您那话
就大家不要这样互相指责，你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而且你自己的观点也不。
好，李女士，说到您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您觉得话，这个打疫苗，如果不打疫苗的话，不该就是说是并不见得罚，但是打的话应该是赏。您刚才是这么意思是吗？
这样子的话，有个选择去给人家一个选择的空间。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这个听众不要互相指责，然后那个就是你发表不同观点，那个其他的听众有那个辨别是非的能力。你这样互相指责的话，你。互相批判的话，我觉得也没多大意思。况且批判人家这些人，也不是句句是真，也不是100%政治正确，说的话都对的，对不对？听众有一个评判的那个能力，就说你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你如果你觉得上面的人说的不对，那你说你自己的观点就行了。谢谢。
好，谢谢李女士。好，好，再接听这一位也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你好。
你好，请说。嗯。
嗯，我是想说这个。新冠疫苗，我们都是不是科学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这是最首要的一条。但为什么中国控制得很好？武汉你看全部开放，大家都上街，因为我也本身是武汉人，然后大家都有一个自觉性，不相信科学。没有科学家，我们也不是科学家。就是每个国家的研究疫苗的人，他肯定有依据的，科学依据的，他不会瞎来的。再就是，澳洲总理原来也说了，澳洲的这个新冠的病毒啊，就是说它的这个种类，它是从美国传来的，美国我们中国的这个病毒。不是一个类型。
我们听的不是特别清楚，李女士，您继续说，我们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就说你不要一贯的认为，哎呀，我觉得我不能打，我怎么样？哎，一定要相信科学。你看现在全世界搞成这样，是不是？要把自己的。
所以说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个疫苗是有效的，您是会接种的是吗？您个人，我可以自理解。
你啊，你是要相信科学陪我的，你的主观臆断来想象病毒怎么控制了。对吧？
嗯，好，好，谢谢林女士，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嗯，
好，嗯，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就这个话题来表达一下您的这个想法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 Facebook 上可以参与话题讨论，新冠疫苗重与不重，谁的选择，您会接种疫苗吗？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今天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